从阿房宫看秦汉都城。随着项羽入关火烧咸阳宫后大封诸侯，秦二世而亡，关中大地咸阳以西封给了雍王章邯，以东则给了塞王司马欣，之后项羽东归。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塞王司马欣和雍王章邯封地的具体边界，不过从阿房宫地处咸阳以西，更靠近章邯雍王都城废丘的位置看，它应属章邯所辖。从文献记载看，地处关中的阿房宫并没有引起雍王章邯的重视，应该不久就没于荒野。如我们所知道的，先一步进入关中理应成为关中之王的刘邦，被强势的项羽以汉中亦属关中的歪理分封到汉中称汉王。由于他手下的人大多来自东方，因此并不愿意长期留在陕南的汉中，于是发生了众所周知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以此为契机，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继而环定三秦，翻过秦岭，再次进入关中。刘邦围章邯于废丘，到岳阳后塞王司马欣投降，于是以岳阳为根据地，让萧何弑太子至岳阳，刘邦自己则亲临前线，最后在定陶即帝位，建立大汉王朝。新生的汉朝一开始计划以洛阳为都，但是在娄敬和张良的建议下，刘邦再回关中以岳阳为都，不久就让萧何启动了长安城的营建。数年后，自岳阳徙都长安，开始了影响深远的长安时代。从文献看，在营建未央宫前殿的时候，刘邦曾经视察发现前殿规模甚大，因此甚为生气。萧何解释了建设规模庞大的前殿的原因是非壮丽无以重威，也就是说希望通过宏大的建筑来体现国威军威。之后刘邦转怒为喜，完全认可了未央宫前殿的建设。至今我们还可以在地面上看到宏伟的未央宫前殿。当然如果略微比较的话，未央宫前殿南北长400米，东西宽200米，要远远小于阿房宫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426米的规模，大体仅仅相当于阿房宫的 14.7%。后来汉武帝兴修的建章宫杜比未央，其前殿规模也远远小于阿房宫。之后无论是汉魏还是隋唐乃至宋元明清朝宫的规模都远远不及阿房宫。阿房宫是迄今为止古代世界最大规模的夯土建筑，这就如同秦始皇帝陵是古代世界最大规模的陵墓一样。因此无论负责营建未央宫的萧何，还是汉王朝创立者的刘邦，对在长安城未央宫前殿近在咫尺的阿房宫都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丝毫不敢把未央宫前殿与阿房宫进行比较。当然之后的帝王也同样没有秦始皇的气魄来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建设一座更加宏大的建筑。刘邦在建都长安之后，其周围含阿房宫在内原属秦上林苑的庞大空间，部分延续着上林苑的功能，部分则被赏赐给百姓耕种。70多年后汉武帝即位， 经过长时间休养生息的汉王朝早已摆脱了汉初天子不能聚君寺而将相或乘牛车的经济窘境，各方面得到巨大发展。于是年轻气盛的汉武帝在自己南郊游猎遇阻后决定扩修上林苑，他所扩上林苑的北界就是阿房宫，他将阿房宫向南直至南山，东至蓝田，西起周至的庞大空间建成了统一的上林苑。此后阿房宫就成为宏大上林苑中一个不起眼的土台子，在门禁森严的上林苑中慢慢地自生自灭。小栏目一，秦有大地测量吗？秦代已经有了大地测量技术，虽然目前没有发现秦代大地测量的实物工具，但已经出土战国和汉代地图实物，如甘肃发现的秦木板地图，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地图。在这些幸运地被发现的古代地图中，城、河流、山川标记清晰准确，精确性甚至超过很多的明清地图。自古以来，地图测绘技术都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相当长时间内地图绘制是绝密的技术，并不是人人都会。那么秦代放置地图的御府图书后来到了哪里呢？说起来，这和萧何有直接关系。章邯把修建阿房宫的人带走镇压东方的起义之后，被各地起义军推举为领袖的楚怀王曾经提出过先入关中者为王的约定，就是说如果谁先打入关中，那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关中之王。我们都知道，后来是刘邦比项羽先进入关中，很快萧何就把保管在御府中的含地图在内的图书都带走，而把金玉珠宝等留给了项羽。项羽入关之后火烧咸阳宫，不久封刘邦为汉王。正因为秦的地图被萧何拿走，所以在后来刘邦和项羽的一系列斗争中，萧何等人就依靠这批地图资料而牢牢地占据了地理优势，成为最终获胜者。从当时的制度看，秦汉时期到每年年底的时候，地方官员都要到中央汇报各地情况，这种行为称为上计。在上计的一系列内容中，就包括对各地地图的校正工作。因此综合来看，秦代不仅有了先进的地图测绘技术，还有一系列的制度不断校正地图，以确保其准确性。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秦始皇的阿房宫选址一定是在经过全面的测量之后进行的慎重选择。然而通过地图找出来的适合修建朝宫的地点其实并不合适，这里其实正好是一个水坑，但由于秦始皇给这个地点赋予了很高的理想，因此才改天换地，在耗费大量人力后将水坑填满建设阿房宫。